真是要打劫，存款过百万将永久冻结。哪些中共官员真美签证制裁又来了，民变已经发生紧。北京西城法院院长被披露骑马死，西安七夕吹生挨闹，四川直播结婚登记变尴尬。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4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国互联网流传一条令全户心惊胆跳的消息，就是银行户口存款超过人民币100万将会被永久冻结，还说这个政策的动机是遏止资本外流。22日，中共央行微信公众号漏夜转载了上述传言，声称这个纯属谣言，言外之意传言不好当真。但是民间就认为，以往很多次事实证明官方所讲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据网上这条消息说，由8月开始，凡是在银行有以下存款的户口将会被永久冻结拿不出。据这项政策，户口存款超过100万将会被永久冻结，目的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存户的信任。该消息还说，这个政策的动机在于遏止资本外流，保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亦都引发了对金融体系的担心。对于这个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即是中共央行就断言否认。央行官方微信22日发表辟谣声明，说经核查，网传8月开始银行将会永久冻结部分存款账户纯属谣言。央行还自我表白，会保护存款人利益，需要遵循相应的法律程序，不存在只是凭一纸公告或者所谓的内部文件就冻结账户的情况。但是官方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话说服不到民心。在中国经济目前鸡毛鸭血，房地产爆煲不断，以及过往的地方银行亦都多次发生爆煲的情况下，类似的消息格外敏感。今年网上已经有银行经人决策会有重大改革等消息传出，而且时间大多数都是指向8月和9月。8月21日，一条经济大普查的简讯亦都同样引发大众恐慌。咁系一条落款为山东省经普办的简讯，主要内容是经济普查清查入户已经开始，请你积极配合，如实提供资料。消息立即引发疯狂讨论，大家都惊叫共产党真系要准备打劫了。有好多网友纷纷证实，确实收到这个简讯，话咁系真噶，我啱啱仲睇紧。仲有人话，我虽然而家人喺澳洲，但是国内手机卡亦都收到这个简讯。网友不约而同认为，如实回答，先查清楚，后面就可以开始直接抢了。准备抄老百姓的裤袋，看看还剩多少钱，除了一针一线全部拿走。类似于公社干部手写完剩低的粮食一样，用的还是无时代的办法，看看老百姓到底还能够揸出多少钱。官员财产公开喊了几十年都没有动静，小市民的三瓜两枣反而记住查得一清二楚，那是什么世道啊？几日前就有报道，由8月份起，中共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朱守成说，中共一套系统亦都正式出炉，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每个人只需要在这个系统输入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你名下有多少物业、多少部车、多少资产都会一目了然。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摸家底，摸的是高净值人群、高收入人群的家底，200万以上的资产纳入监管门槛，而600万以上的人呢，那就是典型的国家重点监管对象。今次的简讯证实，中共确实好像民众所判断那样准备打劫了。之前有网友指出， 只要仲系一党专政，中共嘅利益始终同国家同人民嘅利益有冲突。经济繁荣同一党长期执政，两者系唔可以同时兼得噶。美国国务院宣布再次向中共官员开刀，停止发放他们的美国签证，来制裁中共强制性同化西藏儿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22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院正在根据移民和国籍法规定对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因为他们参与了强迫同化政策，令超过100万的藏族儿童在当局开办的寄宿学校就读。中共这些强制性政策目的是在年轻一代的藏人之中消除独特的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声明说，我们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并且停止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镇压同化政策。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和盟友与伙伴合作，突出这些行动，并且促进问责制。布林肯没有具体透露受到签证制裁的中共官员姓名和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新的签证限制将会适用于参与西藏教育政策的现任和前任官员。基于美国签证记录保密法，美方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去年12月就曾经分别制裁了两名中共高官吴英杰和张洪波，并且冻结了两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在西藏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寄宿制学校网络，学生和家人分开在学校接受高度政治化的教育，对藏族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产生心理和情感创伤。一代西藏人之中就有80%人完全失去了语言、文化和家庭关系，西藏人的身份认同会显著下滑。一名西藏东部的老师透露，当地要求4岁及以上的小孩必须要送去寄宿学校，所有学校课程都使用普通话教学，包括童谣和故事。当他们7岁回小学时，几乎没有人懂讲藏语。西藏行动中心的研究员发现，西藏寄宿学校对小孩的创伤还包括身体和性虐待、种族歧视以及政治洗脑。新一轮民变不是正在酝酿，而是已经发生了。在河北省霸州市，因为无预警泄洪被淹没的武将台村，当局一直未能给民众一个满意的处置方案。霸州市灾民的怒火压不住，冲击政府，怒袭霸州市政府。地方霸州市当局不敢露面，自己归宿在政府大楼里面，但是就雇用着黑衫的保安打压老百姓。当局指使保安用警棍打人，灾民奋起反抗。网民叹息，咁靓的水乡咁就冇咗。地方政府不是本来就应该对那些冇预警情况下在大坝放水，并且导致下游地区受到洪水灾害负责吗？特别是那些决定由大坝管理部门放水的责任人应该受到惩罚，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中共官方传媒8月17日报道了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书记陈立瑜在8月15日突然死亡的消息，终年只有50岁。但是在22号，流亡海外的媒体人赵兰健在前身系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独家消息，说陈立瑜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非命。他在骑马的时候荡马，被马匹拖行惨死。消息说，陈立瑜日前去内蒙骑马，荡马之后被马匹拖行好远，受伤极为严重，抢救无效死亡，成为少有的法院院长骑马死事故，而且他临死之前非常痛苦。赵兰健仲表示，该事件轰动了北京司法界和马友圈，但是就要对外保密。官方宣布亦都没有透露他的死因。公开资料显示，陈立瑜长期在北京的司法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曾任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副院长、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副院长、 北京市高级法院立案庭庭长、北京市高级法院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西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以及高级法官等职务。此外，陈立瑜任职北京通州区法院院长、西城区法院院长等职务嗰阵，呢两间法院同陈立瑜曾经因为迫害法轮功，多次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韦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披露，陈立瑜为人心狠手辣，执法犯法，玩弄法律，践踏人权。尤其他在法院做最高领导人期间，多次非法重判法轮功人士，并且勒索钱财。另外，赵兰健向看中国表示，中国的司法腐败特别严重，他很多在公检法工作的同学，好像这个年龄基本上都是千万富翁，只要人在公检法系统里面工作，都有相当可观的资产和高级住宅，而且还是多个物业。赵兰健还表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陈立瑜的死引发他的深度思考，是不是因为一些恶因而受到天谴？中共为大陆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扭尽六壬。原本灭绝人性、强迫妇女堕胎的各地计划生育机构，又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催生机构。适逢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即是七者诞，各地当局祭出各种手段向年轻人催生。继深圳市官方下发催生通知之后，西安市民在七夕牛郎织女着桥相会的日子，亦都收到西安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的催生简讯。四川绵阳一个民政局就直播结婚登记，结果登记寥寥无几，消息引发热烈议论。八月二十二号是中国传统农历的七月初七，俗称七夕。这一日，西安很多网友展示了来自西安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西安市计划生育协会发出的简讯，内容是：七夕佳节来临之际，愿你爱情甜蜜，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共创生育友好，更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结果就招致众多的讽刺和责骂，不少网友以计划生育时候的口号回应，话小生优生，幸福一生，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亦都有网民讽刺话，明明可以派多啲钱嚟鼓励生育，偏偏就拣咗发短信。限生机构摇身一变变催生，咁真系唔休冇嘢做啦！快啲生韭菜啦，韭菜唔够割啦！仲有人断言拒绝，唔使啦，生落嚟都系死穴，一世奴隶就够啦，仲要害下一代咩？中华复兴和韭菜有什么关系啊？四川绵阳市游仙区的民政局更加尴尬，宣称在七夕这一日直播结婚登记，超过700万的网友收看，结果近半日都没有一对新人，最后唯有播风景片。网友说笑死人了，新闻都说七夕结婚登记爆棚，结果开了直播的都是冷冷清清没人去，建议在新闻里面排队的新人都去开直播的民政局登记。还有一位网友揭穿，某媒体发了一个区里面的宣传稿，营造七夕排队登记结婚一片向好的氛围，用的相是三年前我同事的相，可见真是没人结婚。还有网民提醒说，共匪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能够搞出白日无瑕这种暴行，以后想提高出生率，什么事做不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